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哈。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耶和华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
好，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哈。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首先第一节说哈，圣灵所充满的耶稣从约旦河转回来啊，注意哈，然后在圣灵里面一直被引到旷野，这里强调是什么？圣灵，圣灵充满的耶稣，然后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啊，并不是凭自己的意思，但是被圣灵引到旷野。第二节，被魔鬼试探四十天，那些日子一点儿也没有吃，就当那些日子结束的时候他就饿了。注意哈，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第四章我们过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引导耶稣进入旷野啊，这个是圣灵的感动，也是圣父的旨意。也就是说神的儿子在神的安排之下进入旷野，父神安排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在他开始传道之前是主动的进入旷野，主动的被魔鬼试探，要明白在整个试验当中是上帝的旨意啊。然后你要注意路加福音他强调的是什么，耶稣是以人的肉身来接受这个试探，跟我们一样的肉身啊。这个肉身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饥饿啊！你别说饿四十天，你饿一天你也会饥饿。然后呢，人也会软弱。也就是说，耶稣在禁食四十天啊，禁食四十天这种极端饥饿的状态之下，接受魔鬼的试探。其中这个肉身的软弱也好，和这种饥饿也好，是绝对真实的，是无比真实的，而且这种饥饿和软弱是真实的，你怎么饥饿耶稣就怎么饥饿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还是需要去看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就会发现不同于亚当和夏娃在面对魔鬼试探时那种状况，那时候亚当并不累，那时候他不需要汗流浃背，他就修理看守，而且那两个人吃得饱吃得好，原著所说的果子好，世界上最好的水果是他们两个啊。但是在这场试探当中，在这场战争当中呢，耶稣进入无人的旷野，只有什么？只有石头，而且他身上拥有着人的软弱，他的饥饿和软弱真实且是被加倍放大啊！上帝是生怕他儿子不软弱，生怕他儿子不饿，让他饿了四十天，看这里哈。所以说你看到至高的神从高天之上下来，成为软弱成为饥饿的人，在这种极端艰难的状态下被魔鬼是有针对性的试探啊，仇敌是有备而来，耶稣是极度疲乏啊。这就是说神他成为人为我们做了个示范。我们需要注意哈，看这是在路加福音当中，你看之前讲到耶稣的童年，包括耶稣十二岁以后的事情，其实强调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耶稣他从孩童时期他就给我们做示范，给你做榜样，以人的身份以人的肉身来接受魔鬼的试探，是路加福音记载这个耶稣受魔鬼试探的一个前提。你要明白哈，为什么非要强调这个前提呢？你理解这一段要基于路加福音所设定的这个前提，就是耶稣是用和我们一样的身体来面对这场试探。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是人，我们有软弱，我们会饥饿，我们该如何对待魔鬼？这魔鬼圣经告诉我们，比一切田野所造的活物更狡猾， 他的诡计多端，我们都领教过，我们如何胜过他呢？那耶稣怎么胜过他？我们照着做，我们也能胜过。所以说在这里呢，耶稣是给我们一个方法，给我们开一条道路，让我们照着去做啊。好，我们一起来念。
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的耶稣呢，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跟我们一样受试探，只是没有犯罪啊。然后你去看创世纪，再看摩西五经，你会发现从亚当到摩西所有人失败，亚当失败了，夏娃失败了， 摩西和亚伦在魔鬼的试探面前也失败了。摩西在那个吩咐磐石出水的事情上，他不归荣耀于神，上帝说亚伦和他都要死，不能进应许之地，对不对？但是那被称为是末后亚当的耶稣基督，他却用同样人的身份，人的肉身，胜过了这个魔鬼。从此耶稣就成为所有信他、爱他、遵行他命令之人得救的根源，不单是做成了救恩，你还照着耶稣所得去做。耶稣告诉你，给你提供了道路，给你提供了办法，你遵行他所说所做的，你也可以得胜魔鬼。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四十天。这个四十天呢，弟兄姊妹，你看民数记十四章三十四节，其实它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有关。四十是个完全数字，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四十天，一年等于顶一日，四十年和四十天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四十天是人一生之久的日子，它预表四十天是人活在上帝面前的日子，是我们从约旦河受洗开始，我们领受圣灵开始，我们进入教会开始，我们一生之久，我们是应当谨慎的，就是这四十天。经过这四十天，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胜过一次又一次的试探，最终得胜。得胜的，耶稣说什么？我怎么怎么样？是吧？启示录说得胜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教会一生的功课呢，就相当于这四十天当中的学习真理、明白真理、遵行真理、抵挡魔鬼，然后胜过试探。啊。好，我们来读一下三节到四节。
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好，我们来看第三节啊。然后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叫这石头变成食物吧，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叫这石头变成食物。魔鬼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魔鬼就是诽谤者、控告者，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挑刺的，啊！我们会在这个，我们在这场试探当中，你需要注意哈，魔鬼也包括今天的魔鬼之子、魔鬼的差役。其实他们非常了解人的软弱，你可以说他非常了解人性，所以魔鬼会经常写出类似什么人性弱点之类的书，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了解人的软弱，心理学嘛，了解你的软弱，懂得怎么操控你、PUA 你，对不对？懂得找你的漏洞，而且魔鬼非常擅长观察人的软弱和人的这个缺乏、他的困难的时候，他也观察耶稣嘛，这恶能看出来的，啊，所以说趁机的发动攻势。让你就范，让你顺着他的话做，你听我的，你就能脱离困境，对吧？人家都有环境，都有困难嘛，啊！第四节，耶稣却回答他说：“说经上已经被写下来了。”接着说：“人活着不是唯独通过这个通过食物，记住了哈，不是唯独通过这个食物，啊。”申命记第八章嘛，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进入旷野，首先就遭遇什么？遭遇那种饥饿没有水的状态，是吧？他们经受这些试炼，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验证他是不是真的爱神，真的敬畏神，真的遵行他的命令。啊，一起来念。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也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诫命不肯。他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你看到没有？耶稣引用的经文就来自于这里，啊。所以说呢，在试探当中，在试炼当中，其实环境不重要，食物也不重要，因为起初亚当吃的饱喝的足，在末后的时候嘛，耶稣40天没有吃，但耶稣胜了，人胜不过魔鬼，人在神面前活着，真的不是靠食物，对不对？亚当夏娃吃的饱足，最后犯罪进入死亡的咒诅，耶稣40天没吃食物胜过去了，在神面前活着啊。然后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词，你注意这个词哈，你若是神的儿子。我可以告诉你，这句话不是光说在路加福音当中，他不是光说给耶稣的，耶稣受的这个试探我们也要受。魔鬼他试探到基督徒的时候，他也会是用类似的言语，就是说，哎，你不是基督徒，你不是神的儿子吗？我们今天思索一个问题：上帝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和身份，我们可以用它来干什么？不能用它来干什么？我们不是唯独靠着食物活着，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天国永生，而不是只满足自己的肚腹。你能明白吗？就说你信耶稣的这个出发点也好，你这个。你信耶稣，你信教会，你不是说为了娶妻，为了吃饭，为了发财，为了婚姻家庭，你首先是为了天国和永生。你不能信耶稣只为了杜甫，对不对？今天会有很多人信耶稣只为了杜甫，那这人生最后成了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对不对？马太福音第6章告诉我们，不要把饮食和吃穿看得过于重。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对不对？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那些都是外邦人求的，你需用这些天赋之道，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说我们拥有神儿子儿女的这个身份，你祷告也好，你追求也好，你就不应该只有杜甫，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加给你的，你需要的神会给你，无论是你吃饭，无论是你需要的工作，你需要的金钱，还是你需要的娶妻也婚姻也好，只要你真的需要，上帝一定会给你啊！但是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场试验当中呢，其实给出两个方案，一个是魔鬼给的方案，一个是耶稣给的方案。面对困难吧，对不对？面对困难有许多办法，这里的两个方案，一个是魔鬼给你的方案，另外一个是耶稣给的方案。胜过眼前的这个困境缺乏，不光饮食哈，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遭遇很多困境，你不能通过人的办法，人的办法就是魔鬼的办法，魔鬼给你提了个方案，让你摆脱困境。信耶稣就让上帝给你解决，不是了这个事情，对吧？对吧？信耶稣发财，信耶稣叉叉叉，对不对？你所需要的是耶稣给的方案，你别关注这些。你虽然缺乏，但是你不要把眼目老盯在这些事，你要把你的目光挪到日光之上，你要像耶稣说的，转而追求属天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对于属灵的人，对于有信心的人，眼前的困境并不能绊倒他，唯独属世界的人才会被绊倒。所以说魔鬼的引诱试探呢，在那些真正属灵的人面前是无效的，如同在耶稣面前无效一样，因为耶稣怎么做，真正属灵的人也会怎么做啊。所以说呢，你要注意啊。我们来读一下这里。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好，我们往上看，你记得约翰福音第4章这里的话和这里也有关系啊。哎，往上往上，耶稣引用圣经说什么？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些话。然后耶稣给门徒说什么？耶稣没有吃饭，他给门徒说，我不用吃你们的食物，我就有食物。什么是食物？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比起肉身的食物，遵行神的旨意更重要。比起人在世界上的为自己的人筹划，成就主的功才是关键。我们一生靠什么活着？靠主的话活着，靠遵行上帝的话语，让上帝觉得我们可以活在他面前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在神面前活着才重要，得救才是最重要啊！永远记住啊，天光永生才是最重要。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第四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我们看这个五节到八节，说然后啊，这个魔鬼啊就把耶稣带了上去啊，原文说带了上去啊，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就能看到万国的地方吗？咱不知道啊。说把，注意哈这个词哈，把世界的国度，世界的一切国度，在一瞬间展示给他看，就像看那个幻灯片一样，一瞬间就是哎呦这么震撼，哇，世界的荣华富贵就展示出来了啊。然后魔鬼对他说，我将这一切权柄和他们的荣耀赐给你，因为是被交给我的，我要把他们赐给任何我想赐给的人。看这句话，因此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都是你的。你要明白个问题，魔鬼能给耶稣这样说，他也会对基督徒做类似的事情啊。魔鬼呢，将属世界的国度和世上的权柄、权贵、荣耀、财富，在一瞬间展现给耶稣看，并且许诺敬拜他就可以得到这一切啊。但耶稣回答说，经上已经记着说，你当拜主你的神，并且只能侍奉他，只能侍奉他。注意哈，敬拜和侍奉是不可分割的一件事情。敬拜什么就意味着侍奉什么，侍奉什么就是敬拜什么。耶稣说，念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听那个，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神吩咐这一切的，
你看到没有，耶稣讲得很清楚，只能单单的侍奉神。你不能说我一边侍奉钱一边侍奉神，那不行，侍奉钱就不能侍奉神啊。这是个单选题啊。耶稣的回答呢，源于出埃及记啊20章，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民族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仿佛上天下地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还有申命记第5章也是，是吧？诗篇81篇说，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啊。所以说，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光是爱他侍奉他，而是唯独，知道哈？唯独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吧？申命记第10章是前面说的，申命记第10章，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对吧？申命记11章，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啊。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别的神。所以说，上帝的要求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一种专一的爱，这是一种不可分享的爱，这
这是一种绝对的忠诚
啊。而且呢，你看魔鬼呢对以色列人对教会做的，很多时候不是说让他抛弃上帝，完全不爱上帝，而是什么，然后在爱上帝的同时呢，也去敬拜钱财，也去敬拜假神，对吧？是这样的。所以说诗篇当中很多，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说他不专爱耶和华，说某些王啊，他不尽心尽意侍奉，他虽然也做一些事，但他不专心，是吧？圣经告诉我，不专爱等于不爱，不专爱等于不侍奉，对吧？然后呢，比如说上帝试验人，让那假先知起来引诱以色列人，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是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意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对不对？你看在圣经当中，这个不专心侍奉呢就不被悦纳，说心不专诚嘛，是吧？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对吧？列王记下十七章，那些住在撒玛利亚的人也侍奉耶和华，也怕耶和华，但是也守自己的规矩，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是吧？又去拜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能够明白使徒的话，就是你看约翰一书是什么意思啊？一起来念。
父老，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你看约翰一书，约翰使徒约翰写的话，爱世界就是不爱神，爱世界就是向魔鬼下拜。魔鬼给耶稣看的国度是属世界的国度，其上的财富荣耀是世界的财富和世界的荣耀。你要注意什么叫世界啊，对不对？什么是属世界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不是？魔鬼为什么提到世上的权柄和荣华？因为权力和财富，你人拥有了权力和财富，他就有机会享受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不对？从创世以来，你会发现人追求权力、追求地位，他发起各样的革命，对吧？各种的政权交替，各种的战争，最后无非就是为了打倒对方，然后自己有权利得到这些吗？无论打着什么民主自由啊，什么什么为人民的旗号，打到最后不都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吗？这些掌权的人，当他们夺得权力之后，他不就是搞钱、玩女人，是吧？然后搞东西嘛，他无非就是这些嘛，他真的公义吗？不是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说，爱世界的直接结果就是滋生罪恶、淫乱、污秽，还有贪财的心。咱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啊，这些淫乱、污秽，这些东西都不要有啊，因为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在神的国里没有份。贪心就是拜偶像，贪心贪爱世界就是向魔鬼下跪，知道吗？想要爱世界，满足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意味着你一定要作恶。魔鬼为什么说？你拜我，我就把这些赐给你。那你拜他，你就得听他的话嘛。他让你去做坏事，然后得这些东西，那么你就顺着去做，那么你就得了这些了，对不对？那么你就下拜了嘛。耶稣告诉我们，啊，牧师也好，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只能敬拜神，只能遵守神的命令。信了耶稣还贪爱世界，没有一个能得救的。路加福音十六章，你看，是吧？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吧？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法利赛人贪爱钱财，嗤笑耶稣。耶稣说什么？你们在神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只知道，因为人看为尊贵的，神看的是憎恶的，对吧？然后讲到律法， 耶稣说什么？休妻另娶，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犯奸淫，他们罪得千方，是吧？然后什么？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这不就是世界的荣华吗？最后财主怎么样？下地狱了，对不对？所有爱世界、爱钱财、充满情欲的假冒伪善的人，信了耶稣，结局也一定像财主一样，最后在硫磺火后永远分手。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四章的9节到13节。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
我们看9到13节哈。第九节，然后啊，这个魔鬼啊，就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记住，刚才是世界的荣华，外邦的荣华，现在是进入耶路撒冷，并且站在圣殿顶上那个边，你知道这个圣殿最顶上吧？你知道有那种和房檐似的，站在那个角上啊。然后对他说，还是这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里把自己丢下去。因为经上写的说，他要为你吩咐使者保护你，并且他们要是用手提起你，免得你的脚撞在石头上。耶稣回答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首先呢，耶稣用万国的荣华，用属世界的荣华引诱试探耶稣失败了。啊，魔鬼试探失败了，然后魔鬼换了个方案，魔鬼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是犹太教的中心地带，所有的犹太人都在这里聚集。所以说，魔鬼故意把耶稣放在圣殿顶端那个边沿上，引诱他利用神儿子的身份，在众目睽睽之下 表演一出跳下去能安全落地的这个神迹。啊，你听好啊，既然既然通过世界的好处不能让你跌倒，那换个方式，用宗教信仰，用这种别有用心的啊，就是这种非常孬的引，看似属灵的引，这个解释圣经的方式引诱你走错误道路，然后让你跌倒灭亡。既然呢，就像你要知道哈，既然呢，今天呢，基督徒已经脱离埃及进入旷野，基督徒也离开世界进入教会，那么世界上的名利肯定不能追求你了，那就换个方式，你可以在教会追求名利，你可以在教会追求权力嘛，荣耀嘛，也以，哎，我问你，世界上有钱人荣耀，那教会里边能不能搞这些呢？你搞不好你也能搞出这些来的，对不对？不能追求权力了，不能赚，不能够为自己去赚很多，就贪财啊，满足，那怎么办？哎呦，从上面跳下去，安全落地，哎，这个也很荣耀啊。这可比世界上的荣耀多了，对不对？所以说弟兄们，魔鬼有很多办法，你要知道，不要以为你离开世界进入旷野了就不会有试探，你现在也进入旷野了，最后都死了。不要以为你离开世界进入旷野了就不会有权力和荣耀的试探，因为你进入教会，你不谨慎，一样会有权力、荣耀和名义的试探，对不对？世界上有君王，有权柄，有万国的才华，在基督徒圈子有名目、名人，是吧？还有很多，哎呀，就是能得荣耀的地方，什么教区啊、宗派啊，对不对？所以说，魔鬼呢，他让你信了耶稣之后，进了教会之后，还是能跌倒。如果你信了耶稣，进了教会，你在世界上得不到权利，你在世界上没有人尊重。哎，我从小没有人尊重了，哎，在世界上干活也不行，赚钱也不行，哎，工作也不行啊，还有各种都不行，我到教会。我的教会掌权了，我的教会啊，执事，我的教会有权利啊，主学老师，然后我，哎呀，我师母啊，牧师的妈才师母，对不对？然后，在教会经过教会授权，这牧师按手之后，有一次讲主日学了，有一次做执事了， 啊，能够明白圣经，能看到一模一样了，能够更的做教会的工作了，哎呀，我好厉害呀！我从前在世界还没有得到的尊重，我在教会终于找到成就感了，啊，好荣耀啊！咔嚓一下跌倒了，对吧？从前是在外邦向魔鬼下拜，讨要钱财，现在是从圣殿那个脚上跳下去，然后安全落地获得名声，那不一样吗？对不对啊？而且这个跌倒的更惨，而且跌倒你不能醒悟过来，对不对？因为还有圣经为你背书嘛，还有别有心裁的这种解经啊。所以说啊，你在教会不谨慎，你跌得更惨。我告诉你，我这些年见过很多人沦为魔鬼啊。所以说你要注意魔鬼这一个试探，通过别有用心的方式恶意的引用圣经，让你有免于跌倒的借口，引诱你灭亡。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活物更狡猾，真的狡猾。你看一看诗篇91篇哈，这是魔鬼引用这些圣经啊，这些圣经你看通篇都是祝福，是吧？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是吧？他救你脱离网络，他保守你，黑夜你不害怕，瘟疫也临不到你，是吧？千万人扑倒在你的面前，你却不得临到灾难，你唯亲眼看着恶人遭报，然后你怎么好，是吧？因为他的，你看，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你的棚，因为他有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有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撞在石头上，你要踹的啊！你看这些应许，对不对？我问你啊，还有下文的，一起来念。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独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看到没有，这段经文有下文的，不是说你从上面一跳下去上去就保守你，不是的，因为他怎么样，专爱我，所以我搭救他，对不对啊？对不对啊？这些是有这些应许是有原则是有条件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教会当中也有魔鬼哈，当然魔鬼做工是通过人的口啊，要么通过一些牧师，要么通过一些基督徒，他假装属灵，他引用圣经，他装作光明天使，对吧？然后就用这种解经方式引你陷到罪里，让你自己觉得，哎，我有信心，我还胜过神了，其实走向背离神灭亡之路。今天在世上众教会，在基督徒中间，有的人就是这么孬啊，他别有用心的解释圣经啊，引诱基督徒跌倒灭亡嘛，对不对啊？是不是？他告诉你，你去参加这场运动，上帝在那里。啊，你去参加那场运动啊？什么什么俄乌战争胜利在哪个哪个国家中间啊？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某港运动啊？胜利在里边啊，像大卫这胜过哥利亚一样，是吧？就在这许诺，是吧？这种听过没有？听过。最后听他们的人都灭亡了，都颠倒了，对不对？鼓励人上街反抗掌权者，最后被打得头破血流啊！喝茶的喝茶，赔钱的赔钱。最后也没听他们许诺的应验嘛，也没像大卫打倒哥利亚打倒嘛，对吧？没有啊，他天天喊这些什么掌权者下台啊，什么死亡灭亡，没有啊，没看到啊。耶稣告诉我们，不可试探神，不可故意将自己置于那些不必承担的危险，那些错误的道路上，以至于跌倒灭亡。所以说魔鬼在这里他还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我们再次思考，你能不能利用神的儿子做不该做的事？不可能。教会你不能利用这个心腹的身份去牵扯到一些不该牵扯的事情，你要明白，有些事情你可以做，传道整个流程可以做，这站在圣殿上往上跳来个表演你做不了啊。然后你要明白个问题，为什么人会试探神？是因为魔鬼会试探，魔鬼试探神，他通过人试探神，魔鬼通过什么样的人？通过有私欲别有用心的人。在出埃及19章嘛，以色列在旷野试探耶和华，为什么？他说，我们试一试他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我们闹一闹，最后摩西也被激动了，然后吭哧一下把磐石一打，让水出来，对不对？试探神嘛，在旷野试探14，往上去，你看这个民数记14章，对吧？诗篇也说过，你们总能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 希伯来书第三章，四十年之久试探我，观看我的作为，存着不恶的心把永生的神离弃了。所以说你们要天天相劝，免得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们我为若是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弟兄姊妹，那在世界上贪心肯定就像魔鬼下拜陷到网络里边，那在教会里边追求权力、欲望、权力这种名分呀，做名目，做有名的基督徒，还有恩赐炫耀，人什么时候会跌倒做那从圣圣殿跳下去的事呢？是因为你们有罪、有情欲、有贪心，在世界上我混的不行，在教会里我一定要搞这一番名堂来，对吧？人没有私欲，他在世界上也不会跌倒，他在教会也不会跌倒。人没有私欲，他在世界上不会向魔鬼下拜，不会犯罪，他在教会也不会试探神。你把起初正确的信仰坚持到底，就能与基督有份，就能得救。人跌倒的根本原因是顺服私欲，无论是在世上跌倒还是在教会里跌倒，把基督信仰当成是作秀表演炫耀，在公众面前谋求粉丝和关注的一个渠道，对不对？这魔鬼的这个试探是针对那些已经信了神、信了耶稣、受过割礼、在受过洗的以色列人，所以说这个试探更有威力啊。十三节，然后呢，魔鬼完成了每一样试探，就暂时离开他，只等到下一个时机。注意这句话啊，这里告诉我们哈，你呢，如果有试探神的这种恶心，或者想通过圣灵的恩赐饱足私欲，满足自己在教会的权力欲望，你指望神帮助你、保守你参加那些世界的运动啊，说走，我们去参加这个运动，支持那个，你还想在这种危险当中全身而退，得到名利。那么魔鬼他就不会离开你。魔鬼试探完耶稣，离开了耶稣，是因为耶稣拒绝了。你不拒绝，魔鬼就会在你里面。然后当魔鬼在一个人里边，他对圣经的解释就会出问题，是吧？我没有罪，我都会约伯记，对不对？哎呀，这个某某运动啊，就是大卫战胜歌利亚，对不对？这种搞笑的话啊。这里呢就会产生一种方式叫私欲解经，就是为自己的私欲去解释圣经，背后的逻辑就是你是神的儿子、神的仆人，无论我做什么神都能保守，不被伤害，对不对？今天你听了这些别有用心的牧师和基督徒这些出于魔鬼的解经之后，然后就被鼓动起来了，就热起来了，然后走向灭亡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在通过了这些试探之后，魔鬼圣经说暂时离开耶稣，并且准备到下一次有机会时再进来。所以说你看福音书当中魔鬼不止一次试探耶稣，以隐蔽的难以察觉的方式，有时候用文士、法利赛人，甚至有时候用彼得。所以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了，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就告诉我们呢，我们一生一世要谨慎。耶稣说你们要保护免得入了迷惑，勿警醒，一起读，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用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所以说，这个警醒是一生之久的功课，是贯穿你整个教会生活，你一生必须做的。你不能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不能再随时都被一脚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着各样的异端。你应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基督长成？就基督在这里胜过魔鬼的这个身量。基督以前从一个小孩不断的成长，神和人的都喜悦他，然后最后他长大成人，满有这个身量，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应该效法基督，像基督一样。啊，好，我们再来读十四到十五节。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就传遍了地方，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
好，我们看十四节、十五节、十四节。然后耶稣在圣灵中转回来，我们会发现哈，在你看第三章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耶稣受洗，然后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圣灵降在引到旷野，然后到十章十四节耶稣满有能力回到加利利。耶稣的工作始终是什么？圣灵的工作。你要明白哈，耶稣的每一步都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完全顺服圣灵的感动，完全顺服圣父的旨意，并且完全符合圣经。所以说耶稣才说 他实在告诉我们，子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父做的，子也照样做。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才是胜过试探的关键，不求自己的意思，不要自己的私欲，只求父神的意思。为什么有的人他有的时候他软弱，他甚至被人陷害试探，他还上帝还能把他救回来？因为他没有私心，他没有私欲。我们在神面前要有这样的心智啊。然后进入加利利，然后关于耶稣的消息传遍了加利和他所有的这个附近的地区。我们看耶稣的传道侍奉是从加利开始，他传道最多待的最久的地方是加利利，他的门徒基本也是加利利。只要应验先知的话，一起来念。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对，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呢也提到过，耶稣呢在这个地方传道是应验旧约以赛亚说的圣经啊。十五节，注意哈。然后他就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并且所有人都尊荣，就是原文是荣耀他的意思。你注意哈。然后耶稣呢，他在犹太会堂里的讲道让所有人震惊。耶稣所展现出来的圣灵的恩赐，耶稣讲道中所带上的权柄，从来没有人见过。很明显，这个耶稣大有能力传道。这件事是接着上面耶稣被魔鬼试探，然后胜过魔鬼胜，这两个事情是挨着的。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安排。所以说路加福音呢给我们看清这个顺序。首先呢，神的儿子要经过，也包括今天我们啊，经过约翰的洗礼，圣灵的洗礼，然后经过魔鬼的试探，是得胜之后才是传道释放，做教会的工作。受洗之后不是直接进入传道侍奉，而是经过试验，经过考验，进入传道身份。耶稣以人的这种身份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这是人通向侍奉的必经之路。你需要注意哈，在旷野受试探，这是耶稣开始传道教导人之前必须经历的，这是给我们做示范。我告诉你，耶稣肯定不会教，但是人会教啊。人若想做监督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在教会当中掌权，他必须跟我们的主一样，经历患难，经历缺乏，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抵挡魔鬼，并且最终胜过。诗记第三章告诉我们，耶和华留下那几族迦南人，是让那些没打过仗的以色列人学习打仗，学习抵挡魔鬼，胜过试探，要试验他们肯不肯遵行耶和华吩咐摩西他们列祖的命令啊。神允许魔鬼试探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今天允许魔鬼试探我们，就是上帝的种子，这是他旨意当中必须有的事情。所有在神家当兵做侍奉的必须经过试验，必须经过苦难，经历征战的事情，然后最终直到看他们是不是凭着信心遵着命令胜过去。一个人如果初入教还没打过仗，没有经过试炼，就授权他做这做那，就授权他掌大权，就给他按手，他最终一定站立不住。因为当他得到恩赐，得到权柄，他这个骄傲起来的时候，甚至说怎么样，他就自高自大，落到魔鬼所受的刑罚，对不对？没有真正受过试炼，没有真正的凭着信心胜过苦难，稍微得点权柄，神给他恩赐，他就怎么，他就膨胀了，对不对？圣灵带来的大能，这样的讲道恩赐会引起所有人的震惊。荣耀颂赞归给耶稣，这个没问题，但是不能归给人。归给耶稣可以，归给我们不行。你若是没有真正经过试验，也没有真正胜过魔鬼，你怎么能在人的荣耀和称赞当中站得住呢？哇，弟兄你好属灵啊！从前真没见过你这么属灵的人，是吧？哎，你怎么样怎么样？那就肯定是结果就是必然跌倒了。啊，所以说呢，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15节，这整个一部分， 在讲耶稣正式进入传道之前，他经历了什么？他所经历的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他所胜过的也是我们必须胜过的，否则你们没办法走到底，更不要说参加侍奉啊。好，弟兄姊妹，我们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